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的再次关注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以智慧的话语教养孩子，作者潘武一，播音红雨。古时候在国外有兄弟二人，凡有人在烧肉的时候，就要人马上给他们，不然他们就要去抢。凡看见里面有妇女，就要立马与他们苟合，否则就强制执行他们可恶的奸淫。眼下有一些他们的后裔承继了他们的罪性，他们有着成年人的年龄和身体，但心理年龄还停留在哺乳期，仍一味地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，又啃着父亲一把老骨头。人们将这种异类称其为巨婴。巨婴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有奶满足他就是娘，无奶的就是混蛋。巨婴习惯以贱人的标准来满足自己，以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。他们以自己为中心，周围的人都得围着他转，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一个小男孩在上学的路上，一口气用铅笔刀划破了九辆汽车。一10岁男孩因为嫌楼上电钻声太吵，用小刀企图将施工者下方的安全绳割断。一具年龄不满14岁却长成成年的恶魔奸杀幼女。触目惊心的背后，原因竟然有着惊人的一致，那就是父母一味的纵容和无底线的溺爱。小男孩平时划父亲的车没有被管教，割断安全绳的男孩被发现后，家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一再说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奸杀幼女的凶手的父母一再的强调，我家孩子还不满14周岁，理应受到保护。可是满了14岁又能怎么样呢？他满了18岁，想要隔壁的大妈，大妈不肯，就扬言要杀死大妈一家。大妈找到他妈妈，他妈说他还是个孩子，不要听他说孩子话。终于有一天，他要买一辆摩托车，妈妈拿不出钱来，他就点火烧毁自家的房子。据他邻居说，他母亲从小就惯着他，不难看出是他母亲助长了孩子的嚣张气焰，从而为儿子成为一名巨婴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，即使牢底坐穿也无法改变他巨婴的高大可恶形象。巨婴的诞生源于父母没有让孩子知道自己犯错。一次电影散场时，不知是不是受电影的刺激，小儿子头脑发热，突然莫名其妙地转身用头撞向孕妇的腹部，被受惊的孕妇骂了几句，这位母亲就当着8岁儿子的面在公共场合对一个孕妇辱骂。孕妇为了腹中的孩子选择让步，众人敢怒不敢言，因为大家都认识那撞击孕妇的孩子母亲是名小学教师，孩子他爸更大，得罪不起。母亲用实际的言行告诉孩子，一切都是别人的错。妈妈接着抱着孩子心疼地说，孩子不要怕，有妈妈在，妈妈不会骂你的，妈妈永远爱你。一个孩子就这样在灵魂工程塑造的一瞬间茁壮成长为一代巨婴。我堂哥的儿子也是这样成为小有名气的巨婴的，他从小就爱上偷，他偷来一条黄瓜都要分半条给母亲。他母亲生了个妹妹，连个鸡蛋都没得吃，儿子就去人家鸡窝里偷来鸡蛋和母鸡，亲自做好端去给母亲。由于多次偷了人家的钱被抓，被保送到一个农场。他母亲告别儿子时对儿子说，家里太穷，不然你也不会去偷， 让你受苦了，妈妈对不起你。”又对管事的说：“我儿子还是个孩子啊，你们可不要打他呀。”这使我想起一位道德堕落为泡沫的母亲，面对儿子偷窃自己的银子还说：“我儿啊，愿上天赐福于你。”一次他妈在路上碰到我，对我说：“我儿子从小就懂事，孝顺我。那次做产妇，他搞来一只鸡，全部给我吃，他一点都没吃。哎，儿子去了农场也好，吃用不愁，将来也不用买房子，我也放心了。”听儿子说，那里干活比在工厂上班好多了，每星期还有一餐荤菜，在家和工厂里哪能吃得到啊。堂哥的儿子期满回家，一天他买了一条烟和两瓶酒还有水果，带着女朋友来看我。我对他说：“以后在家好好的。”他对我说：“在家能好好的吗？”我说：“出去打工吧。”他说：“打工？你要我去为人家卖命？”我说：“为了生活嘛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想待在家苦一辈子，也不想去做打工做奴才，还是农场好，农场就是我的家。”我无语。侄子又对我说：“叔叔，你这样窝囊，连包烟都买不起，以后跟我混吧，我有熟人，小打小闹没问题。”我怕他女朋友听见，便轻声地问侄子：“你重操还想？”侄子说：“我们是讲规矩的，我们搞村霸家里的，搞来分一点给五保户，还有没钱看病和没钱读书的，也给他们一点。你看，我是在做好事呢。你要是有钱，婶婶也不会跟别的男人跑了，都是吃了没钱的苦啊。你这样，村里人哪个瞧得起你呀？你看，人家都说我有本事，回家还带了个女朋友。再说，你没钱，孩子怎么上学呀？总不能苦了孩子吧？你说是不是？”我知道，我小时候没人瞧得起我，就你对我好些，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说着，侄子对我女儿说：“小妹妹，要好好读书啊。”我无语。我只是在想，在父母的扭曲栽培中，在各种谎言和化学添加剂的喂养中，在一个没有关爱的环境中，想不成巨婴都难，不是吗？现今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怕摔了，怕碰了，怕冻了，怕饿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从帮背书包到帮找工作，帮找房子，帮找老婆，帮带孙子，帮带孙子的儿子，不是吗？今天性堕落、离婚、分居、冷漠、不被关爱，导致孩子对未来的不确信，对人的不信赖，以至于不是巨婴也是巨婴。有一个50多岁母亲的儿子，在大学毕业后的3年以来，一直宅在家里，不肯外出找工作。儿子也从不做家务、买菜、做饭，母亲还要盛好饭端上，安慰几句才吃，离饭来张口就只差胃了。80几岁的爷爷说：“现在出去安全吗？平安是福，孩子不用去找工作，工作会找上门来的。以后让我来烧饭吧，孩子真要成了栋梁之材，咱们可就享福了。”他母亲说：“都是爷爷奶奶把孙子惯成这样子。”他爷爷说：“隔代亲嘛，我是到当了爷爷才知道的，不是爷爷，孙子有现在这样子吗？你看这个大院子里就他一个大学生啊。”后来儿子谈了女朋友，接到家里待着，女朋友对他妈妈说：“以后妈不用烧饭了。”妈妈高兴地说：“你来烧饭？”儿子的女朋友说：“不是，是不用为我们烧饭，我们吃外卖。”母亲在一旁自言自语：“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” 如果说第一代巨婴源于父母错误的教育方式，那么巨婴的孩子则会成为他们的复制品。巨婴比婴儿更加可怕，因为婴儿饿了最多是哭闹，而巨婴会拦高铁，会高铁霸座，会爬病人的医病钱，会奸污老太。父母自己平时没有道德约束，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，孩子也会成为一名巨婴。父母不把别人当人，也不把自己和孩子当人，以至于为了自己的欲望就轻看别人，以至于成年后继续以宠物的行为去要求陌生人，甚至于孩子将来成为一代巨婴，驾着飞机装着炸弹去轰炸无辜的平民。教育孩子需要及时管教，过度的纵容只会让孩子为所欲为，一味的夸奖只会让孩子自高自大，一味的打击又会让孩子自卑自贱。亲爱的家人，愿我们以智慧的话语造就孩子，使孩子从小就爱人如己，与人和睦，良善信实，温柔节制，走当行的道。抓住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教养孩子。趁孩子还小有指望的时候管教孩子，使孩子的智慧和身量都一起增长，活出人原本的形象和样式，成为有造就的人。